大家好，欢迎收听《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播咖啡豆，和我在一起的是毛毛雨。
大家好，
今天我们再接着聊聊之前讲过好几期都在聊的一个关于育儿的话题，就是和2到7岁的低龄儿童该怎么沟通的这个话题。我们聊的还是基于这本书叫做《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愿意说这本书。之前我们讨论的几期讲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场景啊，然后从了解孩子的角度，更多的都是从这个家庭内部的沟通开始，就是孩子的这个环境还是在家庭里，然后家长在跟孩子的交流沟通，在家庭的环境下该怎么沟通，遇到各种问题该怎么办。比如说小孩撒谎，然后在小孩不肯吃饭怎么办，这些。今天我们想把目光投到就是家庭之外，比如小孩如果到社会环境之下，我们怎么能够引导孩子去适应融入外面的这个世界，比如说怎么跟同学相处，或者怎么跟其他小孩，如果家里有几个小孩的情况，怎么跟兄弟姐妹相处，然后比如说小孩害羞那该怎么办，
内向
害羞的小孩该怎么办。我们先来看一个，就是说聊一个让很多的家长老师可能都比较头疼的现象，就是小孩很爱打小报告。如果有人有这种教，比如说小学老师啊、幼儿园老师啊这样的经历，就会知道小孩，尤其是小的小孩，就更容易打小报告。
对，
就是，而且他小孩打小报告的理由都有什么？就是都很奇，都有的很幼稚啊。
都是比较琐碎的，比如说你碰了我一下，但是呢，也许碰的那个同学他觉得是没有关系，无意之中，但是被碰的那同学就觉得这个很重要。就马上要到老师面前去打小报告，说他刚才碰了我一下。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没带作业，谁插队不守规则，
对，都是非常非常小的琐碎的事。
对，谁偷吃了什么零食
啊，谁还带了什么不该带的零食
不该带的零食。对，就是你说小孩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种小事情，他为什么非要打小报告呢？你说碰到他我还能够理解，就是说对吧，你碰了我，我不高兴，我打小报告。你说这小孩为什么这么小的小孩就喜欢管别人有没有违规呢？他这个背后的心理是什么？你觉得他背后的心理是什么？
我觉得吧，一个是小孩子他毕竟还小很天真，他觉得有些事情在他看来这些事情一定能让对方会得到老师批评，有的孩子也会有一些这样的小心理，觉得老师批评他了他也很开心。
对，人那个就挺坏的，从小就挺坏的
不能说挺坏，就是说这小孩子吧，他就是有这种很幼稚的心理吧，
这幼稚有一点小邪恶，我觉得就是总是想看别人遭到惩罚，有一点这种坏坏的心理哈，是不是？对，这种自私有一点点小，比如说小的时候你会看到小孩从某个年纪开始就不会想，比如让爸爸妈妈碰到其他的小孩啊，抱抱其他小孩啊，给其他小孩零食啊，就会觉得很受到威胁。
对，
这也是类似这样的心理哈。还有就是家里不是说有大宝要有二宝的时候，大宝也是很不高兴的，从小就有这个概念，
是争宠啊，
争宠，对，
希望爸爸妈妈的爱全部关注在自己身上。
对，你说这打小报告有没有也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惩罚对方的，他不乖，我很乖，
对，应该也是有一些的，
对吧？就是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打小报告的原因，这种时候其实挺难。就如果说是比较严重的事情，比如打架，对吧？伤害到其他孩子，这个你可以说，我知道该怎么要制止这个行为。
对。
但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真的是就是，你都不知道该，你说你管吧， 他就有，如果尤其是老师，就家里有多个孩子的也会这样。你要是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天天两聊家里几个小孩互相打小报告，也挺烦的。你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
嗯，对
对，你事事都管吧，太琐碎，对吧？你要是不管，但很多时候可能是你定下的规矩，
是这样子。
那你如果不管的话，那小孩看到的就是，因为明明是你定下的规矩，你现在有人违规了，
他会觉得而你在偏心，偏袒这个对方，在偏袒
对
方。
对，有可能觉得是偏心，也有可能觉得这个规则就没有用，以后就没有人遵守这个规则了，
是
也不行。对，
所以这尺度很难把握。
对，就很难把握，就这个该怎么办呢？如果小孩在学校，那些当老师的他们都是怎么办的？
如果是说所有的小报告你都要去解决，那有些孩子呢，他就专门会盯着别人的一些小错误啊，很喜欢打小报告的孩子，这种孩子虽然也不是很多，但是如果有，也是会让人觉得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就是管这个度很难把握。
对，有的小孩他打小报告可能就是坏心眼，想让对方就是受到惩罚，但有的小孩打小报告，他可能是真的觉得自己被欺负了。
对，是这样，
对吧？开始他会很委屈的，
对，
他其实不完全是说就要对方受到惩罚，他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以后慢慢的可能会比如说有霸凌的现象啊，或者引起一些肢体这个冲突升级，
会有的。
对，如果你不去干预的话，对，这个时候是但是从大人、老师、家长的角度，其实我们是想解决问题，其实主要的目的是想让孩子能够首先知道要遵守规则，还有就是要让他们互相能够更好的相处，让他们从冲突当中学到相处的方式，这个才是家长、老师的这个目的。
对，
单纯的维护规则，其实为什么要设定规则，其实也是为了让他们有更好的行为习惯，所以才有规则嘛。
所以制定一些规则，但是在做的过程中，有时候还是需要灵活变通一下，或者就是说要怎么做能让双方都舒服。
对，又让孩子能够学习到。
对对
对，就是有的在书里有的家长就建议说，你要不然就小的事情就是大，家长老师可以去做这个判断，这个事情到底他是不是需要管的。只要说比较重要的简单粗暴的标准，就是说只有当人会受到伤害的时候或者有危险的时候，才能给大人打小报告，就给孩子说不准给大人打小报告。
但是这个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每个孩子的个性不一样，那有的孩子呢，你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小的，可能你就觉得没有什么好去干预的，但有些孩子他就会觉得他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
委屈，
他会背着你老师，会去借助其他同学的力量来，
没有想到
找出更多事来，也有这样的孩子，
也是，还有一些心理脆弱的孩子，他可能就憋在心里，
对，
那就以后也是，他以后就什么都不给老师家长说了，
对
吧？因为你大人你是。不，有时候不能完全理解孩子的感受，他什么东西对他来说是重要的。
小孩子把握不好尺度，
对，
所以这种来了老师这里打小报告，老师真的有的时候是挺难的。
对，而且有的小孩本身就不太信，有的可能信任大人也会有点难。如果你给他好不容易他鼓起勇气打了一次小报告，你又说这个鸡毛蒜皮的事情，对吧？以后他以后啥都不给你说了。
对，是这样，
对吧？
会有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其实是要鼓励孩子有什么事情跟我们说的。
对，
对吧？这个，但这又造成他什么事情都跟你说，他就天天给你打小报告，
就是非常非常琐碎。
对，但是你没有办法界定说，那孩子他是不知道，你跟他说你什么事情都要给你说，那他就给你说了嘛。然后你又说你这么琐碎的事情都给我说，你以后这种事情不要跟我说，那他就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就这个时候，书里有提到过一些方法，其实他还是回到之前讲过的，从接纳孩子的感受，解决问题，然后给孩子提供支持，这么一个步骤，就是 我们要跳过孩子打小报告这件事情，先看到他，首先他是为什么要打小报告，就是他打小报告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从帮助他们的角度，而不是从惩罚的角度。
对，
然后
就疏通帮助，
对对，
疏通孩子的心理应该是很重要。
对，疏通孩子，因为事情你取决于事情不一样，他的背后的心理是不一样，有的时候是受到委屈了，有的时候就是存心就是坏心思要让别人去那个，是女生，有的时候小学的女生是吧，就很喜欢给鸡毛蒜皮的事给老师打小报告，其实也不完全都是委屈哈。对，就这个时候，比如说书里有一个例子，就是说一个孩子，如果一个孩子推了另一个孩子，那如果打小报告的话，我们可能本能的反应就是说，这是在推不重不会没有受到很大伤害的情况下哈，
对，
我们可能
觉得没有关系，
对对，可能先是如果稍微重一点，可能就会对那个另外那个推人的孩子讲一通道理，你不能推他，你这样做是不
对
的，对，是吧，
先批评，
对，这个书里面他提出了一种方式，就是说你可以相反的，在这种情况下 A 打小报告了，你不要马上把目光就是把注意力转到犯错的违反规则这个孩子 B 身上，你反过来先看看 A 就这个被推的孩子身上，先承接他的情绪，把他的情绪讲出来，说你被推了，你现在很不高兴，能不能让我看看你就是推到哪里了，有没有受伤，先关心 A 对吧，再去想这个 B， 当然你可能有的时候行，有的时候可能哎，他就是委屈，他安抚一下他就挺高兴的，
对对，
这事情就没了，这是有可能对吧，那你就不需要去做其他的，但是有的时候他哎，他希望 B 能够有一些受到一些惩罚，因为他觉得他做的不对，那你怎么不稍微惩罚一下他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转头可以对另外一个孩子说哎呀，你刚才推了他，那他不习惯这种动作，因为你也不能完全肯定这小孩推是恶意的，这小孩手就是中，他其实不太懂的，
对
对吧，就告诉他你这样推，轻轻推也是不行的，因为他不喜欢，
就是说告诉他这种做法就是不合适的，
不合适的原因就是对方不喜欢，不是说你觉得推没有关系，但是他不喜欢，告诉他 对，然后看看其他孩子的反应，如果说他们有的小孩他其实不是故意的，他可能主动道歉，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对吧，最好的方式就是
最好方式就是这样，
对对
对，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对，短期内是暂时结束，以后他们可能又会起冲突，那之后再说，之后他可能还会闹别扭，
当下问题先解决，
对，没有让当下孩子
升级，
对，这样就可以，小孩其实都挺健忘的，其实没有很少说有小孩会一直因为小事情记仇，倒也不会，
这比较少，
很少，
很少，
其实就是那一下就很幼稚的，对，如果遇到更严重的行为，我们可能就需要强调规则，然后要给这个犯错的孩子让他去改正，就这个
像孩子撒谎这种就是一定要强调是不允许的，不能这么做，
然后对，我们之前聊过这个撒谎，讲到这个原因，你撒谎伤害了彼此的信任，
对
对，从原因的角度来告诉他，这样是不对的，
就是、强调就是不能撒谎，就是告诉他这个是绝对不行的，
对，然后给他一个机会去弥补，之前也提到过啊，
对，
撒谎，那你现在造成了这个，你该怎么去弥补他啊，
对，
因为他撒谎肯定是要掩盖某件事情，就针对他做错的这件事情去弥补他，就撒谎谎都撒了就没有什么可以弥补的，但是对，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 Rights, 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书里面其实有几个就是告状的场景，比如说这个。一个小孩就是去碰了这个煤气的开关，因为小孩很喜欢开那个家里的煤气，都很真，小孩都会喜欢。那你可能家长给小孩会给小孩说这个东西不能乱碰，那有小孩就去碰了，是吧？可能也有可能不小心打开，有可能就是碰了一碰，也没什么事情。另外一个小孩就来打小报告，这个时候家长怎么办？就是这种又没开。他只不过去碰了一碰，就是那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这个事情，你不能让孩子觉得这个规则可有可无。
对，
因为它很危险，会发生火灾是很危险的。
对，
他这里书里面提出的一个方法，就你可以跟着小孩说，就是给这个告状的小孩说，我很知道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件事情，你是担心那个小孩。是吧？碰开关了，万一不小心开了，就会引发火灾啊，会有危险的。那你们两个要不要一起做个警示牌来提醒大家呢？
啊，这个方法好。
对，就让他们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有能动性嘛，这小主人翁一样。
其实是一种解决问题
的方式。对，教他们解决问题。然后又有这种合作的精神，而不是一味的去惩。其实你如果惩罚另外一个孩子，也会某种程度上激励了那个告状，然后我一告状他受惩罚了，我下次还要，对吧？他就喜欢看对方其他小孩受惩罚。
对，
那你如果最后没有惩罚，他也就没有什么兴致了，最后也不会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你又强调了这个规则。当然这个真正你说在实践真的是挺难，就跟之前讲过很多实践上都很难，比如说小孩大喊大叫这件事情，看书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挺容易解决的哈，书上好多例子就解决了，在外面超市大喊大叫让他安静下来，然后不要去强调他，叫你不要大喊大叫，你一叫他不要大喊大叫，他就记得的就是大喊大叫这件事情。
对，
你一直不要不断的强化你想要让他做什么，说起来是非常的容易，但是真正在实施起来真的太难了，就是你一下子你真的是很烦，他一叫的时候你就忍不住的想让他不要叫，对吧？
对，
这是本能的反应。
而且有的孩子他会，你让他不要叫，他叫得更大声。
对，因为你让他不要叫，他脑子听到的就是不要叫，对吧？对，就跟小孩你让他不要乱扔沙子啊，在沙地上扔沙子，他就记得是扔沙子，哎，就好难。这个就是需要一个长期，像养成习惯一样，大人也需要养成习惯，就是制定规则以后，当孩子违反规则要不停的强制，就是自己的脑回路，让你不要反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惩罚指责讲道理，孩子听不了道理，其实就是你要先考虑他的感受，他为什么这样去做，然后再从他的感受出发，
先制止哈，然后再
先制止行为。
对，先制止行为，
然后考虑这个孩子他为什么要做出这种行为，在脑子想他做出这个行为的动机是什么，然后他再从动机，你从动机的角度去出发，然后再想着之前我们说到就是各种可以用游戏化的方式，就是这种不同的方式去通过孩子的方式去跟他沟通。还有提到的一个场景就是说，你知道小孩有的时候从外面玩回来就不喜欢脱鞋子嘛，就会把家里的地毯踩得好脏。
好像大部分孩子都有这种习惯。
对，你看小孩肯定都不爱脱，出门也不爱穿鞋，火进来也不爱脱鞋，对吧？门一开他就进去了，就是他等不住嘛，不想等。碰到这种时候，如果有小孩打小报告的话， 啊，就是尤其是在家里兄弟姐妹很小的，就这种小孩就会说，啊，谁你看妈妈他就没有脱鞋子，我乖乖脱了，他就不懂。
对，
这时候该怎么办？就是他梳理的给出的一个就是例子吧，他是说就说啊，地上有鞋印，那我们现在既然你踩了，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鞋印给清理掉，清理干净，
嗯，
然后把屋里打扫干净，
嗯，
那就让孩子去纠正这个错误。
这个应该也要有，就是说一两次还是不行，还要有一定的时间让他不停的纠正。
对，我觉得小孩是不是他不会，他万一不听呢？这讲的都是理想情况，他如果他听当然是最好的。
对，那应该还是要有一定的时间强化这种行为吧。
对，他比如说他就不清理，他大喊大叫，他觉得特别委屈，
会有
大哭，应该怎么办？
会有这样的孩子。
对啊，那如果他大哭又只能从我让他先安静下来，
又回到这个点，
又回到这种就是一个圈哈，
嗯，
又要让他先安静下来，把他情绪接住，因为当他的情绪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大人说什么也没用，这小孩他就是不能听道理，其实讲真的是不能听道理，你不是说你让他不叫他就能听得懂，
嗯，
是可能几岁的孩子才能听懂，我觉得两岁太小他听不懂，
两岁太小，对，
他不理解，他有的时候说话，你有的小孩你看他好像话会说好像，
嗯，
但他其实是不懂，
对，
他意思他是不懂，他可能是重复你大人讲的话，
对，
对吧，就好像你说森林里有一只威风凛凛的大老虎，小动物们都很怕它，有的小孩他可能就是会重复这句话，因为你跟他讲，
对对，
但是你问为什么怕大老虎，他不会告诉你原因，因为这个老虎有一口锋利的牙齿，是吧？
对，
他其实是不知道的，这可能要到多大的孩子更能够，至少说你能保证他是能够听懂你说话，而不是完全就听并不大理解你说话。
应该要三四岁吧，哈，
对，
大一些，他能够理解故事的这里面的一些关系，
对，对，推断
的
关系，
这个结果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对，这挺有意思，想起来挺有意思的，就是开始从人类幼崽从学这个一个一个词，然后串成句子，开始知道调换啊，主谓宾，对吧？开始调换。我今天很高兴，
嗯，
我今天很难过，
嗯，
换成把我取代别人，
嗯，
就比如说小猪今天很高兴，他说小树今天很高兴，他可能他开始不知道说这个高兴是形容人的，他可能会把
情感，
对，凡子今天很高兴，他会当他知道这个句子结构开始的时候，对吧？对。然后他其实也不知道高兴和伤心为什么，
是
吧？然后慢慢的他就会懂了啊，对，不知道孩子是怎么就是慢慢的学会的这些，对，情绪因果都是一个逐渐进步的过程，
跟他大脑发育有一定关系，发育到某种程度了，应该就再加上平时有这么学习，他自然就会理解。
其实这都是要从可能都从生活中的经历当中去理解的，肯定的。为什么说小的时候也很重要？就是他，其实你在每次他你看似他不听话发脾气的时候，他其实你把他的情绪表述出来，
嗯，
你现在很不高兴，
嗯，
他就开始会理解，哦，原来我的这种感觉现在这个是不高兴，下次他再这样他可能就会告诉你他是因为不高兴，
嗯，对
对，这就是之前最开始这本书讲到，就是你为什么孩子尤其是还小更小的孩子，2到3岁的小孩，他发脾气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描述他的情绪，
嗯，
因为他其实是不知道的，你的描述其实是在教他。对，回到这个告状的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是他其实就是说你告状，如果孩子是想让对方受到惩罚的话，你一定不能让他的这个坏心思得逞，他就会变本加厉，就好像他如果 大喊大叫，你不能老给他说你不能大喊大叫，那又强化了这个，就是尽量不要去强化你不想要的结果。那在这个事情上，就是你不想要的结果，就是让对方的孩子做到惩罚，另一个孩子做到惩罚，那、
嗯、
那就会强化他你不想让他做的这件事情。
嗯，
所以当然你无视又不行，因为如果你无视的话，他又会觉得说我遵守规则现在不算数了，那我为什么还要遵守规则？
对对对
对，所以现在就是需要用一种方式让他理解为什么要遵守规则，然后怎么去跟其他孩子一起解决问题。书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就是一个游戏化的例子，我觉得也挺可爱的，就是有哥哥和弟弟这个兄弟俩一起玩这个抢被子的游戏。就抢被子的游戏，他开始玩的挺开心的，但是那哥哥6岁，弟弟4岁嘛，那哥哥就力气肯定更大，那肯定哥哥老赢啊，一两个人拉一床被子，哥哥肯定6岁的孩子肯定老赢，老赢这个弟弟就很生气了，很生气就跟妈妈告状了，就哭着就被子被抢了，就哭着跟妈妈告状，那给妈妈说他应该受到惩罚，就是。这个对于这个妈妈来说，一下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因为这个家长他的说法是他家庭里面其实没有惩罚的这么一个文化，他们其实不喜欢惩罚孩子，都是通过其他方式。不知道为什么这个4岁的小孩会突然蹦出一句说你应该惩罚他，就是这种复仇的心理。然后这个妈妈，因为他们可能也是这么久以来父母也就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他都不是用惩罚的方式，他就对弟弟说，他说那我们把哥哥关到监狱里去好不好啊？弟弟就好兴奋就同意了，然后呢这个妈妈就把哥哥呢赶到书桌底下，用一个牛奶盒子就挡在那个书桌底下，就是等地板上，就当做铁窗。那哥哥又觉得挺有趣的，还很高兴的就配合入狱。然后这个妈妈问弟弟说，这个你该判他1年还是10年啊？弟弟大喊说10年。这小孩心机快的，没有概念，
没有时间的概念，
对，没有时间的概念，他就选最长的。
嗯，
然后哥哥他以为是在玩游戏，还挺高兴的。
对对对，
然后哥哥就坐在这个书桌底下，撞在书桌底下1分钟以后，妈妈就说啊，10年已经过去了，可不可以放他出来了？那弟弟可高兴了，他说行了，现在放他出来吧，你已经，其实孩子
他也得到满足，
他也得到满足。有的时候是你从孩子的角度上想，他所谓的惩罚可能也是一件非常无厘头的事情，你不要觉得就是他也根本没有很严肃，对吧？也是一件很幼稚的事情。你可以用各种各样游戏化的方式去惩罚，而不是我们大人想的这个惩罚。
就说不要那么严肃的去训斥哈。
对，不要严肃的去训斥，你也能够满足他们，可以用这种游戏化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用他们所谓的惩罚啊。
但是这种方法是非常非常好的，不是每件事都能有这么好的创意去解决的吧。
这就是大人需要去，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小的时候更天马行空吧，想象力更丰富，感觉好像越大思维其实僵化了。
嗯，
就是你去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哎，真的是很有创意，但是有的家长可真的是想不到，因为他们就一板一眼嘛，
对呀、啊啊，
已经没有用孩子的思维，就是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是家长自己也是一种对家长自己的训练，就是要用另一种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就说能够有这么好创意去化解孩子之间的矛盾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对，他就是因为看世界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嗯，
我记得小孩在某个年龄阶段他是不能够分清，在他而言，比如说娃娃呀、玩偶啊、树啊、车啊，他都是有生命的。
嗯，
他没有办法区别有生命和没有生命，人和其他东西的物品的区别。
嗯，
所以说这种时候你大人要从他的这个角度去，就好像比如说喂东西的游戏嘛，这个在小孩到一定年纪，这个游戏就不能玩，因为他知道这个是假的嘛。就当他在小的时候，他其实是不能够分辨的。
嗯，
对，这个时候你就大了，你也需要用他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他就能够想出。因为你如果从孩子的角度，就这个事情对孩子来说好像就是很自然的，他们并不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创意的，对吧？他们自己玩游戏都是这样，
嗯，
他们可能自己也会书桌底下搭个城堡什么的。
所以教育孩子真的很难，
很难，就是需要练习。这就跟学习一个学位，上大学学习学位也是一样的，我感觉就上课是吧？都是需要经历的。
需要经历，还需要创意，要会疏通。
对对，我记得可能是个人的感觉，不是哪里有读到，我就觉得那些非常非常好的老板啊，
嗯，
有的就教育孩子，有的人是很好的家长，很会跟孩子沟通，这样的人在工作上也会是很好的老板。其实你看这个老板，他其实也是叫沟通方式其实是一样，他管员工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是管成年人，但是有相互通的地方，对吧？你要从比如说员工的角度去想问题，从他的角度你才知道他怎么去管理。而且每个员工他的优点和性格都是不一样的，
是，
对吧？有的员工他比较内向，有的员工他比较外向，
对，
对吧？有的员工他适合去跟其他组去交流，有的员工他喜欢坐在那里默默的深度思考，他能把事情想得非常缜密，能够把项目做得很好。
嗯，
你要把适合的员工安排在适合的位置上。
对对对，
其实是很类似，就是你一个人要处理多个员工，孩子你一个孩子，你也要理解他的长处和短处，
就是要发挥出他的长处来。
对。对，这个孩子打小报告的，还有可能就是通常很会打小报告这些小孩，其实相对都更外向。
嗯，
那种内向的，他又有内向的烦恼，就是对吧？他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说，对，
每天跟个闷葫芦一样，什么都不说，也不愿意跟这个其他小孩交流，这个也让人很头疼。而且这种外向的话，你还知道他在天天在想什么，是吧？
嗯嗯。
这个内向的，你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比如说一出门就黏着大人，不愿意跟陌生人一直在你身边打转，你这该怎么办？你让他去
更难说让他主动的去跟人接触，更难。
对，你不能说你别怕，你不要怕，没什么可怕的，没用，他就是害怕。
嗯，
对，就是对这种害羞的小孩该怎么办？尤其是有的书里讲到很多，他们有的家长他们自己也分享，他们孩子害羞的话，很比如说我带一个很害羞的小孩，总是要去比如说其他的朋友家，对吧？因为他大一些，去串门啊，然后亲戚朋友，有的时候这种小孩他就非常害怕去亲戚朋友父母自己的亲戚跟父母的朋友家里，因为陌生嘛，
嗯，
就会黏着父母。那家长他可能会觉得第一时间就会想要从孩子去解释，他解释就很容易说，哎，我们家小孩很害羞。
嗯，
其实这种解释反倒是给小孩贴了个标签，
就怕会强化他这种行为了。
对，而且强化他对自己的认知，就是我很害羞，对吧？我很害羞，他就更是不想跟人说话了，而且他也自己给自己贴这个标签。还有就是家长如果就是通过解释就让孩子接着就黏在自己身边的话，这孩子就更没有办法走出去。当然你说如果小孩可以一直害羞下去，你能够一直保护他也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不现实的。
对，
你如果孩子走上社会，他不可能永远害羞下去，他至少要有一些社交，是吧？所以当然你如果孩子能够在这种真空的环境下只跟家人处，跟熟人处也行，能够，对吧？他不需要
现实
也行。对，但是对大部分人而言，你有的家庭他能够这样，大部分的孩子他不行这样，而且他也不会，可能对孩子的成长也，这个你说是对孩子是必须的吗？假设这个他就不需要跟人交流呢，他就不需要，有的家很有家底很厚呢，他不需要有工作以后
能交流， 总更好吧，是不是？
自己会快乐一点吧，
啊，
他的是吧？
对呀，
啊，是可能最基础的吧，社交。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小孩，你说强制他去跟其他孩子玩又不行。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是，
这个
很难，这个真的是很难。
对，这个我觉得是目前书里讲的让我个人觉得最头痛的问题，比那个大喊大叫都头痛的多，比这个打小报告，打小报告他至少他愿意交流，
对
你就可以跟他说话，给他讲道理，
道他会了解他的想法。
对，这种害羞的，哦，只是哇哇哭或者黏着大人的，你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书里也提到一些建议，就是可能还是要实践当中去感觉，不一定都有效。以其中一个建议就是给孩子打预防针，就是比如说要去亲戚家之前，在去之前就要很早就跟他说，我们现在要去看什么什么亲戚啦，啊，但是会有什么什么人在，会有很多人，这些人呢肯定是会对你很热情的，你可能会有一点不知所措，就是可能你可以说，那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告诉他会发生什么事情，也告诉他我理解这个事情会让你很紧张，先给他打这个预防针，他心里有个准备，你要突然在这个出现他就会，对吧？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也没有，你如果比如说突然带孩子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跟他说，他可能会更害怕，你要是之前准备好了会好一些，
跟他解释清楚应该是会好很多。
对，小孩第一次听不懂，有的很小的小孩听不懂，第二次第三次慢慢可能就会懂，你跟他说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去一个比较更陌生的环境，会有更多陌生的人，这样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对，这是相对比较小的孩子。对大一点的孩子呢，他书里也有建议，就是说你可以试着用任务的，就是小任务的方式去转移注意力，因为他是情感上很着急嘛，那你就给他安排非常具体的事情，就让他做，比如说你到哪，你的任务呢就是先把礼物拿进去，放在桌子上，就是那他知道进去第一件事就是把礼物带进去，
就是缓解他的这种紧张不安的感觉。
对对，他有一件事情他可以做，
对
他就对他明确，他害怕的是这个环境这个人，但他并不害怕做事，做一件小事，所以对转移他的焦虑，这也是这个要大一些的孩子才能够做到，对吧？还有就是给孩子一些微选择，其实跟这个任务也是一样，就是告诉孩子你能做什么，就是你要不然你现在很害怕，那你说你可不可以，你是想先在沙发上跟其他小朋友看其他小朋友玩呢，还是想先跟大人在这一起吃一点点心，就是你可以，或者说你想一个人在院子里待一会儿，就是你可以给他一个选择，告诉他你现在可以做几件事情，对吧？
就缓解他的紧张感。
对，那转移他
注意力，转移他的注意力。
对，用其他事情转移注意力，对于小的小孩更难一些，大的小孩可能会至少他能够听得懂，就更有 主动权吧。
嗯，
对。然后就是还有就是不要强化这个概念，就是这点真的是大人我觉得反省就做的也真的是不太好，就是很容易给孩子贴标签，很容易贴标签。这个就是这孩子之间怎么这么不乖。嗯，
这个大人只要一着急
就贴标签，
就贴标签，
又不吃饭，
然后看看别人的孩子都不会，自己的孩子你看又在这种场合下又叫，哎，又贴标签，
对，又贴标签，又这么不听话，是吧？
嗯，
啊，这么没有耐心，
嗯，对对，
啊，又
就是
这么胆小，
不知不觉都在贴标签，
对，特别多的标签，
对，
我们其实大人之间也是这样的，你尤其是你，我可能是人。这是一种我们简化生活就简化信息的方式，因为你要跟人处，你需要，你标签是一种简化的方式，标签归类是简化的方式，我把这个人这个事定义为这一类，我就知道面对这一类的人我该怎么去做，是吧？其实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简化。
对
对，但是对于这种成人还其实成人的世界，你也要尽量去避免去贴标签。其实因为很多时候标签是不对的，这如果对的孩子，其实标签其实大部分时候可能是不对的，因为没有人是一种东西，就是甚至是你说内向外向吧，有的人他可能在不同环境下他是内向，在另一个环境下就是外向，其实真正内向外向都没有一个，
还有不同的事情，有的事情是他有兴趣的。
他
可能就不存在内向，他愿意跟别人玩，有的事情是他没有兴趣的，他就不愿意融入。
对，人的性格也是跟环境有关，在有的环境下他性格也会不一样。
嗯，对，
是哈。所以贴标签其实是不准确的，对孩子的这种副作用其实更大的，因为孩子他都没有养成，他的整个性格呀都是在养成的阶段，
对，
你给他贴标签就限制了他的可能性，
对，让他自己觉得哎，我就是这样的孩子，
对对，反而更不利于你，越给他说我们孩子很害羞，你感觉是帮孩子解围，其实是尴尬的是大人，孩子其实不觉得尴尬大人才是那个觉得尴尬的，所以他大人其实想替自己解围，因为他觉得我孩子这样我面子上挂不住，
对对对，
因为你其他小孩如果去别人家里就打招呼叔叔阿姨好，你这个小孩跟闷葫芦一样躲着，你是不是觉得哎呀我面子好挂不住，大人就要解释一下，
是，
对，其实大人没有针对小孩在说，但小孩听进去了，
对，
每次去谁家哎我爸爸妈妈都是说我很害羞，
嗯，
以后慢慢的我就是
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害羞的孩子，
对对，所以并不能帮他们克服这种社交恐惧。书里提出一种方法，就是你不要去说孩子害羞，如果孩子不想在陌生的环境下，你就说我们孩子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孩子还要心里还准备一下
啊，
对，这种。这一句话看上去其实挺平常的，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其实他其实跟孩子传递了一个信号，就是说首先是我尊重你的感觉，就是你可以慢慢来，还有更重要的是我没有给你贴标签，是我信任你，你一定会准备好的，有一天
给你时间你就会准备好，
对对对，就这个时间可以很长嘛，对吧？又没个准数，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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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你如果说他害羞，这就定了，就定性了，给这个给孩子，是吧？
就很难改变。
对，
给他一种可能，其实我们宝贝还没准备好，就是他会准备好的。
对对对，我
信你，
我懂你
啊。
对，
给他信心。
对对，这个就想到就是在做那些很能够做老板的人，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你是这个在工作上就经常要有效绩评估嘛，
嗯，
就每年效绩评估，那老板如果是懂得鼓励员工的人，他可能是会通过怎么说，就是通过正向的方式，就是没有经验的老板不是那么懂得管人的老板，他可能就是从你哪里不好，你就指出你这个地方做的不好。
嗯，
那种有经验的老板，至少我个人感觉就有
跟不同老板处理，那些真的非常好的老板，他不会，他会说你这里已经做的这些地方做的很好，对吧？哎，这些地方你还能做的更好
啊，
这些地方你还能提高，你就会更好，
就是没有做的不好的，
对，不会，就没有，不会直接说你做的不好的，真的是这样，
还有改善的空间，
对，你是可以做，你看你都已经在这个 ABC 上都做的这么好了，对吧？你 DEF 也可以做的很好啊，这就跟对小孩你说有什么区别，但是也挺很有用啊，因为谁都不喜欢你直接告诉你做的哪里
不
好，
不喜欢听到否定的哈。
对，一说哪里做的不好，其实再成熟的人心里都是会有一点难接受的，是吧？有的人可能心大一些，终归是跟表扬还是不一样。
对，
其实最后的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你要看最后的效果嘛，对吧？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就从带孩子的角度来说，你的目标是想让孩子知道自己哪里不好呢？你的你的目标是想最后让孩子变好？
对，
你就以目标为出发点，
怎么做能让孩子变得更好？
对对，其实你的目标是让孩子变得更好，那你就从这更好。就好像孩子做了你一件他你不想让他做的行为，我们这个反应就是制止行为。如果我们从目标来说，你就会自然的绕过来。每次他做一件他不想。你不想让他做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反应就直接会变成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就这个回路是非常难纠正过来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形成这种思维模式哈。
有时候一急一下，就是用这种最简单快捷的，就是
就稍微你稍微停顿想一想。
这是一种习惯吧，
习惯，对，我们怎么养成了这个习惯真的是不知道。我们处理问题，比如说夫妻之间亲密关系，其实都是这样。
对，
反倒是在有没有发现我们对不熟的人，陌生人，其实我们会停下来想该怎么说的，但是对周围熟的人我们就不会。
对，
对吧？
因为我觉得应该就是对陌生人，因为你这个遇到的这种需要你去解决的事情相对就更少，你身边的人就是不停的遇到事情，就像那孩子打小报告，他是不停的打小报告，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那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简单快捷直接否定这种粗暴的方法。
对，也是你跟
陌生人之间没有那么多的需要去解决的事情啊。
对对，也是，但也有会问碰到陌生人，比如说做了一件让你不是太高兴的事情，你其实是不会就开口去纠正他的，但你也不会说你该怎么做，可能就是出去就是不说委婉的去接受，或者就不去表达自己的不满，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对对对对
对, 对，但我们确实会想得更多一些，就会有一个他们就缓冲嘛，就是不会马上就是吧，你一做一做这件事我马上就会有回应。在陌生人交往的时候你就会停顿去想自己该怎么回应，但是对很多对小孩你就没有这个缓冲的这个时候，
是
真的很难，就是
难。
看这本书看了这么久了，一张一张的，我们也聊了这么久，真正到实践上，这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好了，不知不觉我们今天又聊了这么多。这本书从聊下来，我真的是学到了很多。希望听众朋友也可以从书里就是有一些收获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